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好，一个时代呢总会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么这样美好的回忆很大一部分群体当中会引起共鸣，因为它很温暖很踏实，浮光掠影，但是却能够惊鸿一瞥。今天我们的对话后浪从遥远的香港连线了一位贵宾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对话，那么这位贵宾也引发了我们后浪嘉宾浓厚的兴趣，大家瞬间秒完了今天的参加名额，所以今天的人数其实是超过了一个排。那么这位嘉宾现在在我的 Zoom 上面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来自于香港的著名电影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大家更熟悉的说法，少林足球当中的三师兄田启文先生。热烈欢迎田导，我们呱唧一下好不好，大家鼓个掌。
大家好。
那既然田导来了，大家估计就猜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的大致方向了。那这个话题呢叫做香港影视作品的流金岁月。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嘉宾，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占时间了，我想大家有好多的话想跟田导聊。首先从何阳开始好不好，田导您看见我们这上面有一位叫 Henry 曲何阳，他也是在澳洲的一位电影工作者。何阳激动吧，已经盼了好久了。
哎，激动了。看着田老师真非常亲切，田老师头发也白了。听普通话有困难吗？我可以放慢一点。
还可以吧，我不晓得呢，反正你们听得明白才行呢，我自己感觉挺良好的。
我们这里有香港来的朋友，有广东的朋友，所以我们完全不担心您的普通话。那何阳分享一下心情。
田老师一秒钟几十个亿上几十万上下是吧，这是经典台词了，几十万上下。我们就快一点，就是田老师，我们看着田老师峥嵘了，田老师是靠脸吃饭的还是靠演技吃饭？
两样都不是，我靠实力吃饭的。
哇，霸气吧。何阳已经激动的，因为何阳已经盼您来盼了好久了，他经常问我，哎，你说了要请田导来，为什么还没有安排好？我说也得顺顺田导的时间，我已经跟他预约了。然后下面这还有一位叫刘艺霖，刘艺霖也是一位电影人。你看发现没有，田导，哎，你看你头上的那个灰白的，我们叫奶奶灰的头发很好看，因为有一段时间刘德华也染成这样的颜色。然后何阳也蓄了胡子，下面刘艺霖也是，是不是电影工作者？他就能一眼就看出来，哦，这就是做电影的。
我不是的，我最主要是懒，因为那个头发要老去染，我就没有这个耐性，而且我也感觉我很羡慕那些有白色头发有银色头发的那个感觉，所以后来到我的头发它最主要是不是一个平均呢？因为有些时候它就是一片是黑，一片是白，
白
一片是黑，所以就不好看，所以那个时候老是要染呢。后来就是发型师就告诉我，你现在都已经平均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尽量不要再染了，所以是懒。我是懒得去理那个头发，很多人以为我是特意去染的，其实它是自然的头发来的。
是自然的。现在我们这当中估计也有一部分人在面临这个头发，你不染的话它就反而是那种花斑一样的，就有的白有的黑反而不好看，所以这是不是就是艺霖把头发全部剃光了的原因是吧？
这边网络不太好，我调整一下啊，稍等我一下。
那我们就先请其他的朋友可以，可以。我们其实当中有一代人的成长都是伴随着香港的影视作品的，而且不仅是看，包括当时这种时尚潮流，你看到现在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挨打就是为了秋官郑少秋，就是那个时候你看香港的影视作品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一下，就是我之前听说像大话西游在香港拍完之后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追捧，然后呢进了大陆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感觉非常不错，就特别火。那您在这个导演过程中啊，就是如何 get 到就是两个地方不同的笑点，这个问题我挺好奇的，想听你的意见。
如果要说大话西游它有一段故事的，我就简单一下说。开启的时候呢，大话西游呢就是周星驰打算要拍一个动作特技片呢，但是当年呢 那个时候的香港那个技术跟这个投资有一定的约束，所以呢这就为了要拍，就变成他拍了大概一半左右，就那个基金就不够了。然后呢他就怎么想呢，就说我就要拍上下两集，那你就变成又可以让投资人多拿一些钱出来，有两集哦。那然后呢又在拍的过程发现就很达不到自己的当初的那个想法，但是已经开机已经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呢？那那个时候周星驰就想到，就说我要改了，就不能满足自己的那个初衷，就变成就说怎么样拍呢，就想到我就想去拍一个爱情片，就把这个孙悟空变成去谈恋爱了。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因为机缘的问题令到这个戏出来到今天那个效果。后来在香港播出的时候反应一般般了，就也不是说特别，也不是说很差。过了几年了，在北京在北大的时候，反来大家就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周星驰这个无厘头的有他的内涵，就佛了起来，才有今天大家就把周星驰推上一个另外一个台阶的感觉。所以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导演开启的思路跟实际状况出来有个落差。而我们总结了电影呢，它有一个就是电影的命啊，它有自己的命运，要放在时机，什么时候放呢就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周星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想到了一点，不管是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电影要拍好。今天可能大家不一定接受，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在看的时候还是有它那个味道，而且也有它那个想要说的含义深长的东西。所以变成就是周星驰就有了一个过程，就是几年才磨一个电影出来，就是要精雕细琢。对了，要把所有的东西做好才是达到大家的目的，就而不是说为一时来去做这个电影。
这句话真的是蛮打动现在很多的人。现在我们的快餐文化之下哈，很多的东西它可能少了一些它精神的内涵在当中，一味的去追求票房，追求流量。这也是我们之前哈，我记得跟哪一位是跟艺林聊起来吧，我就觉得现在的很多的电影不是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因为市场你还得跟着市场走，那我们去过度的追求流量，追求它一些外在的东西后，可能就忽略了这些。但田导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现在说一些明星也是，好像业界有一句话叫小火靠运，大火靠命，所以电影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哈，也要讲的时机。何阳是不是就很有感触啊？因为何阳和艺林都是电影人。
对，就作为电影创作者是不会，开始不会想那么多市场是怎么样的，因为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就是只要有好故事，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东西就完了。把自己的东西拍好了，各方面做好了，市场由市场去决定，后面的命数啊就由后面的市场决定就。我有个问题，就是田导，因为香港电影港片我们看了好多，有点印象的感觉是跟大陆不太一样，就是说港片呢好多都是比较随性的，就是港片在创作过程中是严格按着剧本来进行，还是有一些随性的，我们在现场啊，台词啊，包括田导这些经典台词啊，是现场发挥出来的，还是说我们在台本上已经有了的？
要说到这个东西，就是香港电影它的个特点呢，其实它叫要做到一个叫我们要用就是市场分析啊，在欧美的拍摄的方法，这是大部分的地方 他们都是严格根据剧本来执行的。这个是他们是把这个电影变成是个工业。而香港呢，它就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因为香港它不能跟欧美做到这个是工业化，它要用什么方法来骑兵突出嘛。来，然后呢，就是香港的创作人呢，这早期的啊，他们就想到我们就要灵活变通。有很多东西呢，电影你如果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工业化的，没问题，但是你又有一个叫配套，有一个很好的发行网络，很好的一个市场制度，才能达标嘛。但是香港的就不是用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第一个要抢时机，第二个就要不要被这些约束。因为如果大家了解电影的，他们有很多就叫规定，就比如说今天说好要拍这个几个镜头，在美国呢就必须就叫这样子，你拍的多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就把这几个镜头处理掉就好了。然后呢，你明明就说喂，大家那个状态很好哦，很顺哦，明天那个通告拿几个镜头也挪上来拍嘛，啊，不行，因为这个保险的制度约束了，你万一把明天那些通告往前挪，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什么乱子，有什么问题了，保险公司就不赔钱的。那所以他的这个制度就变成是他另外的一个约束。在香港的创作人来说呢，就不是了。我们现在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好的点子，我为什么不把这个点子再拍呢？马上拍，或者是抓着这个时机来拍。然后再来的是由于香港的这个随性呢，就变成了他们有很多的思路，就是咦，我今天下雨哦，我这一场戏呢明明就是外景的，但是会下雨拍不了，那我可以在棚里头拍啊，我就改剧本了。那所以变成养成的就是香港这种创作人呢叫灵活了。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的创作的时候，他们的就没有想到那么仔细的，其实没想到那么仔细，想到一个概念，想到一个东西，然后哎，为了要抢市场赶紧拍。所以我们有一个叫飞页，那个剧本还没写好，但是已经开机拍了。所以大家呢就变成又达到了另外一个好的效果。因为这个香港这个广就是东南亚吧，一般对这个保密啊就没有这个执行的那么好，所以呢就很容易就是如果一来把剧本都写好发给所有人，那我们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就是很多的人呢不守这个规定，就把那个桥段啊卖点啊都已经第一时间泄露出去了。那所以呢香港的创作呢就改过来，我拍的时候你才拿到剧本。那又变成让香港的那些演员呢创作人呢很激动的很灵活的在马上现场发挥，就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就叫自然了。就是我根本就没有特意去为这个角色这个剧本去想很多的这个演戏的铺垫，我就是很自然的去演。所以很多的大家去看的时候，你去看港片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感觉，就是自然感生活感，因为大家根本就把自己的生活演出来，只是他改了一些夸张的一点，这个情况就是历史的背景出来了。 那所以大家看河阳看的时候也是，就是为什么啊？看港片又有另外一个，因为它少了一个叫哎交情啊，因为有很多人呢会自己呢加很多的明明这个不合理的，但是他为了啊这个演出的夸张啊，或者是这样子怎么样吸引人家，反来就叫我们叫做多了，你做多了就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自然感。那这个就是香港港片的它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发展，所以变成它的优势是这样子，但是当然它有很多缺点哦。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也在模仿这种港片一开始拍摄的方式，所以就是说好多人模仿的不好呢，就变成了呢这个一个片子出来之后你感觉很无力，确实无厘头，但是整体的剧情呢你不知道它这个剧情是发展是什么样的，开始中间结果没有连贯起来。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香港电影它就是刚开始肯定也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大家熟悉了，比如说田老师一开始也是在幕后运作这个事情，他说慢慢一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觉得哎习惯了之后呢就成了一种风格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周星驰是我觉得是他这种结合是最好的一个代表。有的很多的也咱有什么说什么，说句实话就是有些港片它也比较没有那么高的质量，所以它就能看出来就是整个灵活是吧，随性，但是呢最后这个剧情呢剧本呢你感觉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呢摸不出来什么东西是到底是在说什么，或者说它前后因果就没有那么衔接的那么好。嗯，我觉得周星驰他是在这方面就做的是最好的，所以他比较成功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可能在后面。
那说的对啊，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子。
对，他的剧情把握也虽然随性，但是整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确实。
请问一下，听说徐克导演拍戏是没有剧本的，所以东邪西毒拍了很久。
那不是王家卫吗？
王家卫，我说错了。
王家卫
对，没有剧本。
那要去说王家卫了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又有了一些叫市场的我们叫套路。啊、那有很多人呢，每一个导演呢他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想要拍自己的东西啊，我想拍我想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就受到这个叫市场的约束，你要有投资者才行了嘛。投资者呢就会有一招，这招是大招，就是嗯，你不达标你做不好我就会换人换导演，对吗？那所以呢
资本厉害，
王家卫呢就想到了一招，嗯，你换了我你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电影去衔接你根本不知道我
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谁也接不下来，
没有人。因为呢所以你大家去回看啊，王家卫的戏呢很多都是不是在主对白的，他是在旁白在配上去，
嗯嗯，
就说出那个心情啊然后怎么样了。其实是有两方面的，第一个是王家卫他是一个很高的高手来的，在编剧这个他很懂的，所以第一把他的电影叫旺角卡门、啊、
卡门，嗯，
对，旺角卡门，
嗯，
你看这个片很正常的一个商业片啊，很懂，他知道了，嗯，大家知道我是能拍我是能写，但是我现在希望就是拍一些不要跟随波逐流啊，我有我的风格嘛，然后所以呢我就要拍到一些来让达到这个欧美的那种意境，但是我又要考虑，咦，投资者不一定卖账哦，所以我就拍很多很多，让他慢慢呢去再去剪接，剪接完了之后我才补上我那些剧情。那所以如果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个东西的啊，叫《一代宗师》。在国内的版本是一个版本，然后呢在美国的版本那个小沈阳啊那个张震啊 演的那个角色是跟国内的那个是完全没关的，但是他演了另外一个角色来的。这个是我们说哇，你能拍戏拍到这个极致，一个演员可以演了这个戏之后，原来你演不同的角色，他有不同的版本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找的话，找一个美国版的《一代宗师》来看，再看一个国内的内地的一个版本，是两个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叫做是神，也是王家慧，他知道他有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知道，哎，我针对市场，我拿去美国呢，我就要用美国语言来的版本，人家不就看得懂咯？
嗯，
就不是说我一招就全打遍天下，就不是用这个套路了。所以刚才说的完全都是一个叫这个导演的套路来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